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再次和大家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今天我要跟大家来看一段经文，在新约的启示录，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在新约书卷的最后一卷。若是你有圣经的话，我们一起来看，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这样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圣经先读到这个地方。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从表面来看是一个很小的事，或者是一个很小的动作，但是这样一个小的事情，有时候却可能影响到几百个人的生命，他的生与死那样的一瞬间。在美国的加州发生一件事情，有一个男人企图要自杀，他开了一辆车停在铁轨上面，本来他想要让火车来撞死他，结果在最后一刻的时候，当他看到火车来，他突然改变主意了，结果就跑下车去，但是他没有把车子开走，那因为这样的结果，火车就撞上了他停在铁轨上的那辆汽车，然后冲过去撞上了对面来的一辆火车，然后又冲过去撞到在另外一条铁轨上一列货车，这么样一路撞下来，有十几个人死掉，有好几百个人受伤，就是因为一个人他的一个意念，然后一辆车子放在那边，结果导致了这么多的人的死亡跟伤害。前些年在南韩也发生过一个很类似的事情，是一个地下铁的火灾，好几百个人被烧死。这个事情是有一个地下铁的火车停下来，车门打开以后，有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竟然点燃一瓶汽油要自杀，结果丢进了汽油之后火车着火，这样大家就开始往外跑。可是在这个时候有另外一列火车从对面地铁的列车要进，这个驾驶呢已经接到警告叫他不要进那个站，但是这个驾驶竟然没有看到这个警告，忽视他，还是把火车给开进了车站。当这列火车开进来的时候，这里一整个着火，而且开进来这列火车车门没有打开，所以大部分的人都烧死在这列火车里面。这两个都是很大的悲剧，几十个人上百个人就这样死掉，就这样受伤。那想想看，这两个都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的悲剧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都是小小的一个动作，小小的一个欠缺，但是这个欠缺很致命，带来很大的伤亡。那我们思想到神的教会，在基督的身体，神的教会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些致命的问题？在圣经里面的确告诉我们，有一些致命的问题在教会会产生破口，然后带来很大的破坏。所以我今天要从这段经文跟大家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致命的欠缺，在教会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很致命的欠缺会发生？我们今天看到这段经文是讲到以弗所教会，耶稣界的使徒约翰来写信给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是当时罗马帝国三大城市之一，一个非常大、人口复杂而且非常富裕的城市。这个教会按照教会许多的圣经学者他们的考究，应该是百基拉、雅居拉夫妇开拓的。保罗在传福音旅途中曾经在这个教会住了两三年，可以说他在宣教旅途当中所有教会待过最久的一个教会。后来提摩太曾经在这个教会牧会担任监督，使徒约翰最后也是在这个教会侍奉，在这个教会过世，甚至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最后也是在这个教会在以弗所过世。所以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多很伟大的使徒在这里侍奉过，你可以想见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教会，在信仰上很成熟很坚固。所以保罗写的书信里面，以弗所书被称为保罗书信的皇冠，因为以弗所书讲到教会论是谈的最重要最好的一个。 当这样一个信仰很稳固的教会面对着罗马帝国开始逼迫基督徒被抓被杀的时候，耶稣知不知道呢？耶稣知道的，在第一节的地方就讲到说，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这表示主耶稣他不单是知道，而且教会都在他的掌握之中。教会不是在执事、长老、牧师、同工的掌握，教会是在耶稣基督的掌握。而且他不沾手拿着七星，他在灯台中间行走，他注意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当他注意在看的时候，他就看见了耶稣，耶稣就看见在以弗所教会有一个很好的信仰的传统，但是他有一个很致命的问题存在，那就是在第四节的地方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这个是在启示录里面一节非常有名的经文。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其实很好，耶稣赞美他们，在第二节第三节的地方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这个行为指的是工作，指的是事工，劳碌呢是竭尽心力的侍奉，是消耗生命的侍奉，不是随随便便的，不是有空才做没空不做的。忍耐呢是为了一个信念，为了一个信仰，他能够坚持到底。所以第二节第三节都两次出现忍耐忍耐。所以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很全心全意在侍奉，可以说拼老命在侍奉的教会。他们看到了保罗、提摩太、使徒约翰这些好榜样，所以他们也跟着他们。他们不是那种没空就不侍奉，有空闲有多余的时间才愿意侍奉的教会，他们是很乐意侍奉，如果不侍奉就觉得亏欠。那他们的教导也很强，信徒都有很强的属灵造就。今天我们在许多的教会当中也可以看见有这样的榜样，很乐意摆上，在宣教、在传福音、在教导上都很乐意。可是耶稣在赞美他们这些之后，也毫不保留的来指出他们的弱点。耶稣很不客气的告诉他们，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什么叫做起初的爱心？很多人在讨论起初的爱心是指的爱神呢爱人呢？其实从圣经来看，这两者是可以说分不开的，应该两者都有的。一个基督徒，当我们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爱，被基督的爱激励之后，我们因为这样的恩典，我们接受了救恩，因为这样我们来信靠主。然后当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就回应神的爱。那我们为了回应神的爱去爱神，那我们如何去爱神呢？我们借着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彼此相爱，爱人如己，我们照基督的教导，我们去爱人，来表达我们对神的爱。所以基督徒一切所行的都是以爱做出发点，我们是为了爱的缘故啊，我们摆上这些。可是耶稣在这边提醒以弗所教会，他们很乐意做，他们乐意牺牲自己，可是在侍奉的过程里面，似乎他们起初的那样侍奉的动机，他们的心思心态开始迷失了。教会一旦没有了爱心，就不再算是一个教会。教会是很小的团体，在这样世代里面，神纯正的教会总是少数。那他唯一能够吸引人，是因为他有爱，那是最大的力量。那为什么我们会把起初的爱心离弃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看到有三种很常见的原因，让我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第一个原因，我想是因为人的惰性。我们每个人在侍奉的时候，我们有那样的理想，有那样的抱负，有那样被神的爱来激励的心智，但是时间久了以后，往往我们看到就是渐渐就变质了。我们的侍奉是变得空壳，行礼如仪，交差了事，即使被神呼召的人变成是为了讨生活，为了混口饭吃而已。所以耶稣在路加福音的第14章27到34节那一段经文里面，他提醒我们要跟随主，要侍奉的人要好好的算一算。那耶稣在那段经文的后面那里用到说，盐若失了味，怎么叫它再咸呢？我想这个盐是很有意思的。在耶稣的时代里面，第一世纪的巴勒斯坦，他们的盐大部分是矿盐。那矿盐有一块跟石头一样，但是它里面含有盐分，然后煮菜的时候拿起这块盐块在菜里面和一下， 和到后来，诶，里面的盐味就没有了，但是外表仍然是一块石头。盐不是一下就没有的，是逐渐逐渐一次一次一次的消失。我想耶稣这个在提醒我们跟这个地方讲的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不是故意要懒惰，我们不是故意要变得有惰性，但是一次两次我们逐渐在生活的磨练当中，要求里面，我们越来越失去那样的新鲜感，越来越失去那样的兴奋，我们热诚事主的心智也不知不觉当中就逐渐没有了。这种没有的时候，我们连自己都没有察觉，过了很多时间之后回头看才发现，但可能来不及了。所以就像那个盐表面仍然是一块石头，就像我们表面仍然自称可以是一个基督徒，可是里面味道已经没有了。有一个在华人的社会里面算是蛮有名的科学家叫李远哲，这个人他在多年前的时候曾经在台湾推行一些改革，有人就问他为什么他这样的有热忱要推动改革，他就讲到说他在念高中的时候，他每一个同学其实都想要为社会做一些事，为人类来做一些事，大家都有改革的抱负，但是在时间的过程里面渐渐就磨掉了，磨得很世俗，磨得失去了理想，磨得一点的热忱都没有了。他说我只是比别人多一点点而已，我只是比别人多留住那些一点点而已。所以头一个我们要去思想的，在每一个教会，每一个成为基督徒，当时间越久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不是还有抓住那个起初热诚侍奉爱主的心智？特别是基督徒若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说我们的前辈我们的长辈他们是怎么样的爱主，但是我们不能光说前辈怎么爱主，我们自己呢，有时候我们在岁月的过程里面，我们是被磨掉了，我们是被已经磨平了，我们不再有那样的热忱。这个是我们可以在教会神的国里面常常看到的头一个原因。为什么会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让我们看到还有第二个，也是我们人常常有的弱点，我们离开了起初的爱心，那就是有时候我们很乐意很积极的侍奉神，但是我们为了强调事工的品质，事工的水准，我们最后用工作来代替神。这样的人他有热忱，但是这样的人他的热忱用错了方向。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哥林多前书的第13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那边就讲到，他可以说万人的方言，他可以说很多很多，可以周济穷人，甚至可以让自己被火焚烧，可是若没有爱都是枉然。保罗用这个话也在警告我们，基督徒常常会犯这样的毛病，我们侍奉神，可是有时候我们为了把一些事情做好，有时候我们是想要证明我们自己，而不是为了爱神。在教会里面常常有各样的聚会，或者是很特别的聚会，复活节也好，圣诞节也好，教会的什么纪念也好，我们为了预备这些庆祝，往往我们会有诗班，我们会有各样的排练，但是我们这样排练，我们起初都是为了爱神，为了荣耀神。可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看到的是，当大家弟兄姐妹有些人没有好好的配合，或者排练一个话剧品质达不到要求，这个水平不够，音乐的水平不够的时候，大家就开始生气，大家就很不高兴。这里面潜藏的动机，到底我们是为什么要预备这些节目？到底我们是为什么要侍奉？是为了证明自己有多能干？是为了让大家看到我有多好，我多么有恩赐吗？若是我们变成这样的时候，你表面你还是可以说你爱神，但其实里面你已经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你侍奉不是为了爱，你侍奉是为了你自己。我曾经在一个基督教的社会服务机构里面侍奉，机构里面很多同工都是做社会工作的，读社会工作的专业的人，有时候我们会到比较偏远的地方去帮助一些人，当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 我们不但帮助那些人，也需要那里当地的一些同工来帮我们写一些报告，做得怎么样。结果为了写报告的时候，我发现我们这些同工常常大骂当地的那些人，当地那些写报告的同工，骂他们写得不好，骂他们做得不够。所以搞到后来，他在乎的是这个报告写得不好，我们这些在总会的同工就觉得很丢脸。我们本来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人，结果弄到后来，我们竟然在责备他们，这个已经失去了我们起初的目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真是要在神的面前常常反省。第三个原因是以弗所教会的中心为什么会离开起初的爱心，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呢？其实回到我们刚刚看的启示录的第二章二节三节的地方，我们可以看见启示录这边提到以弗所教会他们很忠心，他们能够分辨假使徒，在第二节那边说，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在写启示录的时候，那时候有许多的异端，诺斯底派那些异端都已经发生，又有假使徒，所以这个以弗所教会他们就到处查验假使徒，很强调真理，很强调要按照神的话语绝对的标准。当然这个是很好，可是过度强调真理的时候变成了很冷酷无情的基本教义派。什么是基本教义派呢？大家为了保护信仰，结果呢过分的保护变成是铲除异己的手段，在这个当中爱心已经没有了。像是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用爱心来说诚实话，那个诚实话原来意思是真理，说真理但是有爱心。但是以弗所教会明显的在这个上面，他们为了对付这些异端，为了对付假使徒，甚至过度了，为了爱主但是却没有爱心。所以在中古世纪的时候，在欧洲发生了宗教裁判所，很多的宗教改革的先锋都因为这样都被烧死啊，被处死。这个在提醒我们，我们信主越久的人，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我们为了自己能够得帮助，有时候我们没有顾念信仰在主里面比较浅一点的人，来到教会时间比较短一点的人，我们在参加团契参加聚会，我们所想到的是我自己要得帮助，我自己要有兴趣，如果这个聚会我没得帮助我就不参加。但是我们往往我没有去考虑到在这个当中一些新来的弟兄姐妹，一些出现的弟兄姐妹，我们很难委屈自己配合他们在这个当中来爱这些出现的人，刚到教会的人。弟兄姐妹，若是我们说我们为了追寻真理，但是我们却不在乎他们的话，我们已经跟以弗所教会犯了一样的毛病，我们强调真理，我们却没有爱心。那结果这些聚会我们不来参加的时候，到后来出现的弟兄姐妹看到说，你们这些比较老资格的基督徒都不来了，那我来做什么呢？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很留意很小心，到底我们在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奔跑天路的路上，我们有没有失去了起初的目标，我们有没有离开了起初的爱心。我再次强调，主耶稣知道我们不是故意的，但是我们如果不留意反省，不留意回头去看的话，我们就很容易落在这个当中。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讲过说，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接着第五节，主耶稣就警告他们说，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一个教会如果失去爱心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教会没有爱心，教会至少还有信心啦，还有圣经啦，还有团契啦，聚会啦，还是有很多活动。但注意耶稣这里说不是活动很多就是对的，不是跟着今天许多人在流行的这样做就是对的。耶稣说，你们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然后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所以坠落这个字就像我刚刚提的，有一个不知不觉的含义在里面。耶稣知道我们不是故意没有爱心，耶稣要我们在侍奉的过程当中不要把那个侍奉的热情不知不觉的没有了。耶稣要我们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成为一个基督徒，在走天路的时候应当常常去想，我们起初是怎么样爱神爱人，起初是怎么样一颗单纯的心。他在说，如果我们 不去留意我们起初单纯的心、起初的目标的时候，我们就会落入很大的危险。我之前曾经在台湾侍奉一些年的时候，我看到有一篇的文章，他是一个医院的院长，他是医生，但他不是基督徒。他写了一篇文章，他说到在台湾有许多的基督教医院，起初都是宣教士去设立的，为了关怀人、帮助人。但是到今天，许多的医院一心要变成大医院，要变成教学的医院，要赚钱，结果不再去关怀，不再是为了起初的目标去帮助那些贫穷比较需要的人啊，已经远远偏离那些。所以在教会会这样，在教会的机构会这样，一群基督徒在一起侍奉的时候，都很容易落入那样的地步。落入那样地步的时候，耶稣就说，你若不悔改，假如我们没有看清楚，没有再回来想起初所行的事的时候，耶稣在这边说，你若不悔改，第五节最后说，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在这个地方挪去，这个临到用的是有一个很重要意思，是突然的，毫无预备的。耶稣发现一个教会没有爱心的时候，他会毫不客气的，也毫无预警的把那个灯台挪去。那一旦教会没有灯台，是不是教会就不是教会了？那倒也未必，教会可能教堂还在，钱还是很多，人也不少，但是里面已经没有生命。多年前有一次，有一群美国的基督徒老姐妹到欧洲去参观，欧洲有很多很漂亮的大教堂。当他们去参观这些大教堂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姐妹就看到里面一个接待的人，就问他，你们去年这个教会有多少人受洗啊？结果这个带领参观的人给他回答，他说，老太太，你搞错啦，这是教堂，但这不是教会啊。我们真是要求神怜悯我们，我们在敬拜神的上面，我们是一个教会，而不是成为一个教堂。所以以弗所教会得到基督的赞美，但以弗所教会耶稣也要他们在神的面前能够反省。但愿神的话也让我们思想，我们自己也思想我们在一起侍奉的教会。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愿你的话语再次来扎我们的心，愿你的话语真是来光照我们。主，你的话明白告诉我们，我们不是故意的，但往往我们在不知不觉，我们在无意识当中，无意间我们逐渐偏离了，有时候我们自己还不知道。求你真是给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做传道人的也好，做执事长老同工的也好，我们都能够有那样反省的心，在你面前常常紧紧抓住我们当初如何爱你，我们现今依然这样爱你，愿意来好好跟随你来走。谢谢你给教会有恩典，谢谢你继续来恩待你的教会，带领你的教会，靠主耶稣圣名来求，阿们。今天我们看到启示录的这段经文，对耶稣借着使徒约翰对以弗所教会的提醒，我们看到在这里一个很关键的，就是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以弗所教会有很多的优点，但是这个缺点却可能是很致命的缺点，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所以因着这样，单单这个缺点，耶稣警告他们，如果不悔改，他们没有资格称为教会，因为灯台要被挪去。所以在这个地方，我盼望我们真是在主人面前，主的灵来继续光照我们，我们是不是在哪个方面是因为惰性，是因为强调要证明自己，或者是为了强调真理而没有爱心，这些都是我们很容易落入的。所以耶稣在这边说，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如果耶稣要我们做一个完全新的事物，我们总是会怕，因为人对新的事物没有碰过，没有尝试过，内心里面总是有恐惧。可是耶稣没有要我们去尝试新的，耶稣要我们做的是很简单很实际的，回到我们起初所行的。我们初信主的时候，那样单纯爱神爱人的动机，那样单纯的心继续来侍奉，这个是我们在奔跑天路的当中，我们在侍奉主的上面要常常紧紧抓住的。这样不是很困难， 如果我们能够紧紧抓住这些，我们就能够把起初的爱心持守的好。不论你是在服事，不论你是做工，不论你是教导，耶稣基督要我们的不是件难的事情，只要回到前面去，回到当初所做的。所以在旧约圣经，圣殿这个字原来意思是神的房子。如果没有了神，还是可以有个房子，就像我刚刚说的，教会变成教堂。教会如果没有神同在的时候，也可以有宗教活动，但是不再是一个教会，而只是一个教堂，只是一个建筑物而已。不论有多少的活动，多少的钱财，再也不能代表基督了。所以愿主的话真是提醒我们，在他的面前，我们常常谨守，能够成为一个为主发光的一个教会，有灯台在里面来照耀。愿神祝福大家，谢谢。